好，我们现在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继续来分享。信仰对我来讲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我可以说，我今年63岁，从我18岁吧，开始会思考，真正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也应该有45年了，45年当中，除了睡觉之外，在我在活动的时候，可能有60%的时间我在思考信仰的问题。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有60%我会想到我的信仰。所以信仰对我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它也带给我许多的力量，也带给我人生呢一个很丰富的一种恩典。我很想将这样的信仰呢，能够一代又传一代的传给我的后代，传给我周围的人。那同时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在看我自己信仰的变化。其实我的信仰变化相当的多，变化相当的多。那这些变化呢，都因为某一些的圣经节。我在每个阶段的信仰其实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你会发觉到说，好像后面的信仰跟前面的所相信的有所不同。那我会质问，为什么在前面那个阶段我没有看到后面这些圣经节？为什么？我怎么会没有看见？我也没有说我后面这个信仰一定是对的，这个我不敢说。我是觉得说，等到我后面这个信仰，我给自己一个定位，对我自己来说的哈，对你们来讲是不一定哈。我会觉得说它比较人性，比较人性化。第二个呢，它比较成熟，比较成熟。那这个就让我想起啊，我们中国一个很古老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呢，我也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看山呢，它是个山；当你在中年的时候，你看山呢，它并不是一个山；等到你年老的时候呢，你看山呢，它又是一个山。这个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懂，所以我刚刚呢跟年轻人有个交通啊，有个交通，怎么去明白神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哈，这是我的分享啊，不是道理啊，我自己的感觉。我发觉到说，我人生的历练越多，经过的事情越复杂，我看的圣经呢越简单，越简单。在我没有历练过这些人生的时候呢，圣经对我来讲相当的复杂。我可以将它讲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让每个人都赞叹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懂圣经，好像很会说圣经。”这也是让我感觉到一个，我深深的感觉到，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开始当传道了。其实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我想说奇怪，我父亲讲道怎么都这么简单？真的，我那时候有这么感觉呢。我奇怪，我的父亲当传道当了40几年啊，他讲的道理为什么都这么简单？为什么？我那时候还年轻呢，我却说有很多东西说不定可以讲得更复杂一点，更能够吸引这些年轻人，不是吗？但是我到处所听见的别人对我父亲的评语，让我一个很深的感触。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感动？那为什么我这么复杂，这么艰深，这么有基础的道理呢，都引来许多的辩论？我总是不懂，总是不懂哦。那现在看呢，啊，原来呢，我进入了那个中年的阶段，看山不是山。 我不愿意将一座山只说它是山，我会要卖弄很多的学问告诉你，这个山里面有什么矿物什么东西的，它什么构造，它什么形成，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可以告诉你让你非常赞叹，说哇，原来山是这么的复杂，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多彩。但是现在老了呢，就是这些多余了。当然如果没有经过中间的阶段，就不会达到最后的阶段。今天不用再说了，不用再说了，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好像是明白了一切了，好像一切都明白了，好像很多东西不需要说，不需要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会不知道，会这么想啊。所以我也跟年轻人讲说，我也希望你们一段一段的过生命，不要从第一个阶段就跳到第三个阶段。虽然两个阶段都是看山是山，但是呢，第三个阶段所看的山的那种味道，跟第一个阶段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它是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色彩，第一个阶段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人说性情单纯是好的，我总觉得说什么叫做单纯，这个你们会发觉到说我的脑袋就是常常要跳三个阶段，单纯是好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叫做单纯，我就有一个很欲望的要解释说什么叫做单纯，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做单纯，用非常不复杂用非常不单纯的话语呢来解释什么叫做单纯。这可能是我所受的训练的关系的，人家说什么叫做哲学，哲学它按照它的本身的意思呢，就是爱智啊 ，philo 就是爱，爱智，爱智之学。其实它本身只是对智慧的一种渴望，一种羡慕。但我在学习的时候，当我在学习哲学课程，我感觉到有一个特色。哲学呢，就是要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讲得非常的复杂，复杂到没有人听得懂，那你就是哲学家了。我觉得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哈，所以我也学会将一个东西呢，很简单的东西讲得非常的复杂，然后到最后呢，自己不晓得讲什么，但是别人呢却以为说你很有智慧，其实呢我已经讲到这里都糊涂了，听的人有智慧，因为呢他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等到你有办法让别人听不懂的时候呢，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了。但是到了最后，到了最后，你会发觉到说智慧是一种很圆的东西，非常圆的东西。所以回到我们的信仰，回到我们的信仰，信仰这个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问题啊，我刚刚说过了，在每个阶段信心都带给我许多的好处啊！我们现在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来请看一节圣经节，我们请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话虽然是这么说哈，我们不要 让手机响哦。其实呢，我在这台上观察呢，我感觉到你们这边很有人情味，因为手机响的大部分都是老人，表示呢有很多人关心老人，这也是另类的幸福哈。很多老人他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因为都没有人从去关心过他。但是我在这个讲台上呢所看见的任何的电话的响起来呢，通通是老人家的电话，所以你们这些老人家真的很有福气哈，随时呢都有人打电话来问候你们，看你们好不好。所以这是一种我所观察到的一种幸福了，虽然有点打扰我们的讲话的次序，其实呢，若放开一点呢，讲整个放开一点啊，感谢主呢，这个老姐妹老弟兄还有人关心，你看，还有人打电话给他。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所以呢，老弟兄老姐妹，万一你们如果不会关这个手机，它响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到心脏病了，千万不要哦，就让它响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已经尽力了，它要响就响了，不要说太紧张，说糟糕了，打扰这个聚会了，到最后自己心脏病了更麻烦了。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怀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年轻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喜欢这一节圣经节，哎，是各种文都查过啊。他的意思，我可以跟你们解释的很清楚啊。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说哈，在你们还没有祷告之前，只要你们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在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你就认为说你得着了，那一定会得着。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你只要相信一定会得着，就必得着。这是我年轻时代的信心。我觉得哇，这一节写得真好。也因为这一节呢，我到处冲，因为我相信我必得着。我必得着。等到我经历过了许多，虽然事情都不发生在我身上，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看很多人，在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那些我认为比我好几千倍的人，那些我非常尊敬的这些人，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他们这么多爱主，为什么遇到这么多苦难？教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为什么都没有得到医治？所以那时候就会常常听到讲台一个勉励，没有得到医治是我们信心不够。所以我们那时候很推行这种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常常动不动呢就禁食祷告，为了要得着所祈求的。那台上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会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因为耶稣说过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会得着。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曾经发生过人都放进棺材了，抬到教会来祷告。我们那个时代因为有传道坚持相信死人会复活，我们这个人不会复活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耶稣说了，你只要相信得着，他就必得着，你就必得着。他活不过来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呢，还有一句话不是说那个小孩子爸爸，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信心，不是吗？所以我们祷告之前就要再勉励一下，我们要祷告求神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相信我们必定得着。你看我讲这种道理多么激动人心，对不对？讲起话来又在铿锵有力，好，整个热情都调动起来了。但是一次两次三次，我看有点不对劲了，有点不对劲了。整个信心被推到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相当的紧张。你到最后会问说，神啊，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才要答应我祷告？真的，所以到最后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很亲密的一种互相在看对方的底线在什么，在哪里。我看你的底线，信心底线在哪里，那我看你呢，到底什么时候要医治我。所以我就开始回想了，我在开始回想说，耶稣绝对不会骗我，这是我坚持相信的。神他绝对不会骗人，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他是不可说谎的。他如果说谎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他不能违背自己。所以既然他是神，他第一个原则他就是不可以说谎。他只要有一个是假的，他就不是神了。那他既然是全真，他的话就不可能是欺骗。那为什么我所看见的不是这样？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常会勉励人，也常听见人这么勉励，我们今天得不到医治，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十分信心，十分医治，有没有听过？我们信心不够，所以呢，我们没办法得到医治，因为我们没有十分的信心。我很相信，我也非常的相信，所以我那时候整天的陷入的思考、祷告，就是主啊，是我信心，我信心不够。认到遇到任何问题，主啊，是给我信心，我信心不够，因为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得着了。我这个病，我没有办法相信你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但是一个一个死掉啊，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早上我才会说，当我看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我得到释放了。很对不起以利沙，他的死呢让我得到释放。哦，原来这么的一回事，连以利沙都可以得到必死的病。谁的信心能够胜过以利沙？难道他没有为他的病祷告过吗？那圣经为什么说他得的是必死的病？我就坦然得到释放了。原来说不定耶稣所说的并不指责我所祈求的。如果耶稣所说的是指责我所祈求的话，那等于是这些圣经也是我的摇钱树了，是我的摇钱树。我要什么只要凭着信心求就有了，那这节圣经节应该不是这么用的。他这节圣经节并没有欺骗我们，但是我们将它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信心我不是说它是错的，我很感谢神让我经历这么的一个阶段。你曾经走过，你才知道说这里面的这种许多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或许多的美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来反省圣经的这些人物。这些人因为圣经的人物呢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信心的榜样，他们凭着信心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凭着信心有没有解决他们所祈求的。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可以比他更有信心。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三次，天父都没有开口，都没有开口。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写成白话，父啊，这个杯呢，请你将它拿掉，请你将它拿掉，但是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耶稣是多么耐心，是多么的希望这个杯子能够拿掉。他是这样的祷告三次，而且是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内心非常的痛苦。这圣经写的，这样的祈求是很迫切的祷告，祈求到汗滴如血，圣经写得很清楚。但是神并没有答应。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耶稣信心不够？这个我就不敢讲，我绝对不敢讲说耶稣信心不够。好了，他信心这么的满足，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的结束，跟他是不一样的。他的旨意跟天父的旨意是冲突的，他愿意将这个杯拿掉，但是天父不要。那接着呢就是保罗的例子了。保罗不是有根刺在身上吗？他三次祷告，三次祷告求神将拿掉，也没有得到结果，没有得到他凭着信心祷告的结果。神甚至开口跟他说，神啊，甚至开口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不要再求了，你不要再求，你不要再想说你相信得早就必得早，不会的了。这件事情呢，我不会答应你的，我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这句话其实呢是典型的保罗，他一直在祈求将这根刺拿掉，所以他整个思考呢已经进入了这个死胡同了。他跪下祷告说，神啊，求你将这个刺拿掉，神啊，求你将这个刺拿掉。他什么都不再去想了，他凭着信心一直求这个东西，但是神却点醒他，好，我的恩典够你用， 不但够你用，而且呢是在你的软弱的事上显得更加的完全。保罗一听呢，整个醒悟过来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也常常是这个样子，集中在一个点，集中在一个点，然后一直往这个点去转，转到最后已经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整个在我们的争执全部在这一点上，全部在这一点上。你有没有信心？就单看你并没有得到医治。我最近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我也相当的惊讶，相当的惊讶。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这么认为，起初的时候呢是生病不看医生的啊。我们看我们教会历史就写得清楚了，你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呢，难道耶稣是假医生吗？是假耶稣吗？写得很清楚，我们历史书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教会非常强调生病不可看医生，生病不可看医生，这是神对我们起初工人的启示，写下来39条里面的一条，生病不可看医生。这个给我负担也很久很重很久。我现在才想过来说，哎，生病不可看医生，现在在圣经的第几章第几节哪个书卷？没有，没有在任何的书卷里面，从来没有写过生病不可看医生。但是这一节呢，我现在讲到有在录音，这个如果放上去的话，还有会有引来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坚信生病不可看医生，你只要去看医生，表示你对耶稣没有信心。我就反问一个问题，那我吃饭为什么要去？我肚子饿为什么吃饭？我肚子饿为什么吃饭？我为什么不靠祷告让我饱足？为什么？这是同一个问题啊，是身体需要啊。我为什么吃药？因为我身体需要。我为什么吃饭？因为我身体需要。所以我发觉到说，整个信仰呢，我们到最后的冲突，到最后的辩论，你不能说谁是错的，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根据，都有他的相信。最后到最后就放开了，我不再跟你辩了。你认为这么相信很好，你就这么相信，但是我不再去告诉你说你这么相信是不好的，我可以坚持我的，但是呢，我试着欣赏你的信仰的方式，我试着欣赏。就像他们说在讲台不可喝水，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我也不可以说他是错的，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他们要保持这个讲台的圣洁，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有一种很敬虔的感觉，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呢，以我来说呢，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将讲台弄得到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偶像化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想说，很多的东西我们所谓的信心，到最后每个人的坚持呢，会爆发一个很大的冲突，很大的冲突。这也让我去检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教，我们知道说从耶稣之后进入使徒时代，然后再就进入天主教时代。当然呢，我们现在听到天主教都当作很负面了哈。其实天主教也没有那么坏的。你要知道说，我们今天的圣经一半呢是天主教决定的，新约啊，新约是天主教决定的，不是耶稣启示的，不是耶稣启示说啊，这26卷书，26吧，新约是26嘛哈，27卷书哈。27卷的新约不是耶稣启示的，说啊，这27卷呢是当作圣经，没有，是天主教的这些教士们哈，这些神父们呢，开会又开会，然后决定说，好，这么多本书里面呢，我们就挑这27本呢当作新约，然后呢就放进圣经里面。那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很多，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天主教，绝大部分来自于天主教，是他们定下了基督教的这种基础，基础啊。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都是错的，你可能这么说。那我们看天主教，他们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其实整个教都变了，都变了。所以到了十六世纪，他们甚至主张呢要赎罪啊，只要发钱，你只要出钱呢，你就可以买罪，因为可以将你的罪赎回来，将你祖先的罪赎回来。所以当时一个教士，也是天主教府的教士，他觉得说这个教会这样子不行，他要起来改革，他起来改革。按照历史记载，按照历史记载，是因为他看圣经呢，读到罗马书一节圣经解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节圣经将他打醒了。哦，原来是因信称义，信仰原来是这么的简单的，而不是像我们天主教这么的复杂，哇，要经过这么多的手续才能够得救，太过复杂了。所以呢，他就主张因信称义，所以这句话就口号讲得非常的响亮，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这句话呢，就成为我们的基督教新教，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会这个新教的一种标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呢，又被叫了已经五百年了。五百年了，那这五百年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基督教派呢，变成好几个基督教派。天主教虽然是这么的毁，这么的腐败，我们自己说的了啊。他们是这么的腐败，结果他们到现在还是一个教派，天主教没有分裂，还是一个天主教，不是吗？但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新教呢，因信称义的新教，却不断的分裂。不断的，从改教开始，这几个改教领袖呢就冲突了，因为每个人相信都不一样，所以不断的冲突，不断冲突。所以我们今天呢，几乎每一年、每一天、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新教出现啊。那这些新教怎么出现？因为大家都有信心，因信称义，我相信我所看见的就是真理，我相信我所看见的就是真理。所以每个人这个信心都非常的强，非常的强，这是我们新教的特色。所以你看新教传福音传得很快，为什么？因为他们很相信自己所传的。这也是我年轻时代的好处啊！我很相信我所相信的，所以我拼老命呢去要来实践我所相信的，而且要别人的接受。所以呢，教会发展得很快。你看我们新教没有几年了，天主教已经是两千年历史了，我们新教没有几年了，才五六百年了，我们的人数已经总和起来应该是超过天主教了，新教已经超过天主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热忱啊，虽然我们是四分五类，各信各的。所以我想说，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如果再因信称义再去喊下去的话，这教会可能会垮掉，整个基督教信仰会变质掉，会变质掉。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它的结果了，它刚开始没有错，做一个很大的改革，让我们整个信仰能够脱离到很沉重的这种仪式啊，这种条文啊，但是却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各信各的，而且每个人都非常相信。所以我在检讨，我在不断的反省。好了，那我的信仰，既然我相信得着就必得着，他若讲的不是生病的事情，也不是发财的事情，也不是我属世的事情，那他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哈，我们来请看我们来请看呢，我们的信心哈，我们信心，这我再补充一点哈，我们信心，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相信呢，雅各书已经说过了，他说过说，其实呢，魔鬼相信，魔鬼也相信啊， 在雅各书里面，你们信神吗？连鬼魔都相信。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让我信仰一个改变的一个荆棘，魔鬼也相信。那我因信称义，魔鬼也相信，难道魔鬼会因信称义吗？应该不可能，应该不可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我们请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二节啊。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富富的借着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谈到保罗说，谈到说，让我们呢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我们呢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里信心有个转向，它有个转向，他所谈的不再是我们自己对肉体的一种信心，我相信神会是我这个，我相信神会是我那个，而是转换成是这个信心呢，让我们能够充分的知道基督耶稣。我们要祈求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这样而来的信心。那我再请看一节圣经节，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一章九节，我们看第八节好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来到保罗，他所谈的信心好像跟耶稣所谈的有点不一样，其实是相同，但是我们对耶稣的这一节呢，是完全当作是属世的东西。我只要祈求属世的东西，我只要相信得着的，就必定得着。但是使徒呢，他所谈的呢是信心，他的果效呢，就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你要非常相信神能够拯救你到底。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心，有盼望，有爱，这个信心呢，你就不会再当作是病得到医治的信心，而是救恩的信心。你对救恩要有十足把握。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为我死了，他必定能够拯救我到底，必定能够。只要他能够，那我就不惧怕，我就不惧怕。我知道我是不足的，我知道我是不够的，但是我已经尽力，我尽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转变。所以我想说，保罗说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是你对神的救恩的一种相当的肯定。我借着耶稣基督必定能够得到救恩，而不是对圣经节，对这些圣经条文的相信，不是的，不是对我对圣经的知识的一种认识的相信，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总觉得说，整本圣经它只有一个相信，就有个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相信，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我相信这个，这个叫做我们的教义。 其实每个宗派都有它的教义，每个宗派都有它的教义，但是整本圣经只有一个教义，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只有相信他，我总觉得说这是唯一的真理。圣经唯一的真理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那在这个相信里面的内容，那这个每个都不一样了。我的孙子跟我是绝对不一样的了，我的儿子跟我是不一样的了，你跟我也是不一样的。难道因为我们的不同就必须有个被淘汰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总认为说这个是属神的事情，我们不管。将来神怎么处理我不管，我只知道说神所要的信心呢，是对他的这种拯救的把握。我相信我的灵魂必定得到拯救，借着耶稣基督。那到底有几条路，这我就不知道，我只能走我所知道的。那你所走的呢，我试着去欣赏，试着去明白。好，那等到我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其实呢，你会慢慢的再去回想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些人，你就会开始进入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它一个很大的特色，它谈了许多以前没有谈过的事情。希伯来书，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的存在，今天要解释耶稣很难，很困难。我们今天所讲的，尤其在圣餐所讲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神的救恩怎么成全，是从希伯来书引出来的，引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一个东西，他所谈的信心呢，不再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什么，不再是这个。因为他们是进入患难里面，他们已经为了信仰失去了一切了。那时候的信仰，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信仰，他们为了信仰失去了一切。在他们失去这一切之前，凡是人都会祷告求神让他能够保住这些，不是吗？这是人那个最自然的反应。当你生病，你会求神医治；当你遇到困难，你会求神开路。那为什么神都没有答应？为什么都没有答应？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信心。他进入一个信心是什么？不是另外一个信心了，应该是可以说进入一个比较实质的信心了。从我要，主啊，我跟你祈求，因为我要。我凭着信心祷告，是因为我要，所以我向你祷告。我想要得着什么，所以呢，我向你祈求。但是到了希伯来书不是，他不是要我要得着什么。进入希伯来书的信心是，主啊，我要舍弃。要给我一个信心，让我能够为你舍弃一切，我不要再得了，我不再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了。你不给我都没有关系，甚至你将我的东西拿掉都没有关系，我只要得着你，我所要得着就是你，我愿意舍弃一切得着你。那这里面他所举的例子呢，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摩西。摩西为了基督，他舍弃了一切了，他离开了王宫了。所以从这我们就看到说，信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将这个信心讲得非常的成熟，非常成熟。我相信我必定得着，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我若舍弃的话，我必定得着。所以他开始来寻求一种舍弃的心。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的信仰，我要想说这个基督教，整个基督教今天说不定要用另外一节圣经节，用另外一节圣经节，除了因信称义之外呢，要另外用一节圣经节来加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对神的关系，就是付出。我们已经在信仰里面凭着信心的信仰，对圣经节的追求，对圣经节的辩论，对真理的追求，经过了这五六百年的结果呢，造成基督教一片的分裂。那我想说，今天说不定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个， 既然是同样在得救，既然同样因信称义也是为了得救，好了，那圣经里面他指出一条道路，我们请看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呢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一节在前面他说的哈，这至尊的律法的哈，爱是最高的律法，第八节哈。其实这一节呢，让一个曾经在信仰里面追求过五六十年的老人啊，对我来讲感触很深啊。我自己认为，我这个信仰路呢，几乎每一个路我都试过了。我都试过了，就像所罗门王在写这个传道书一样，这个也摸过，那个也摸过，这个也摸过，为了要来寻求神啊，到最后得出一个就是只有敬虔的，唯有敬虔的才是有益处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也要敬畏神。那我曾经试图用各种方式来让我能够跟神之间有个把握，但是到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结论啊，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你如果让我做选择，因信称义跟怜悯向审判夸胜，这两个基本上都是得救，不是吗？我因信心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站立得住；我因为怜悯，我在神面前也可以站立得住。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呢渺渺无奇，我已经追求四五十年了，这个信心到底在哪里？连魔鬼都相信了，我的信心说不定还胜不过他。那魔鬼他也相信，但魔鬼缺少一个东西，魔鬼是绝对没有爱的，不是吗？那神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他就是爱。所以你如果让我选择，如果今天到了一样是第十六世纪，马丁路德他提出因信称义，我想呢，我会提出怜悯向审判夸胜，怜悯向审判夸胜。这里没有谁比较重要，没有。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两个一定要配合起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定要合起来。那我们今天既然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信心的道路了，现在这个时候改变一个方向，因为这条路已经走了，已经有了，试着用我们的爱，用怜悯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这个东西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啊。你要谈信心，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信心。你叫我相信，我信啊，信到什么程度？考试考下来大家分数都不一样啊，难道考试就可以代表信心吗？也不可以啊，不是吗？难道我生病吃药就是没有信心吗？这也是很奇怪。我对神是十分的相信，我只是吃药而已。那你对神可能是没有我这么相信，但是呢你是不吃药的，因为你在这个生病上是信心是很够，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去做一个了解。那若是怜悯呢？怜悯向审判夸胜。我知道神要我向他，我只要能够付出，我求神让我能够付出，因为这条路信心这条道路太远了，我走不上去了，我不晓得走到什么地方才是尽头。但是若怜悯这条路我知道，因为这条路每天发生在我身边。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才会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昨天晚上的题目还记得吗？有没有人来聚会？为哑巴开口，为哑巴开口。我昨天说过了，我为什么会这么感动这一句话？这么简单的句话， 这是因为我经历太多的信仰的过程，经历太多，看得太多，听得太多，不管是好的坏的，我这一生当中听了这么多，经历这么多，我到最后总是回到一个很大的原点，最基础的原点，爱无比伟大，真的爱无比伟大。当一个人进入爱里面，他几乎就是完全的。你进入信心里面，你会一种很刚硬的这种感觉，好像是种亮晶晶，到处都是刺，你自己会发亮，但是对别人是很多的刺，因为你看到别人都是不对劲的。但是当你进入爱的时候呢，没有错，你还是可以看到别人很多的缺点，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很多的缺点。因为如果没有神怜悯你呢，我看你再怎么有信心也是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没有神怜悯的话，你怎么在神面前说我的信心是足够的？不可能，不可能。那我在神面前，所以当一个人进入爱的时候，活在爱里面，在爱里面付出的时候，我想的是他人生当中最美的时候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在世上生活都有这个体验啊。当你被爱包围，你那种满足无法形容。当你付出爱给人的时候，那种喜乐无法表达。那雅各他说了，怜悯的在审判面前，在神面前呢，向审判夸胜。你不要再去想神要怎么审判你，不要去想，因为你越想越怕，因为你达不到他的标准，你达不到的。光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好了，你们去追求吧，我就这一节给你们啊。耶稣说的啊，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好，再见，你们慢慢去追求吧，看你要追求到什么时候。你只能每天责备自己，猪啊，我怎么离你还这么远，猪啊，我离你还这么远。所以在神面前，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学会了，我宁愿求神赐给我满满的爱心，让我有愿意付出，愿意舍弃。我已经不管你要怎么审判我了，我只希望我这么一点点的付出呢，能够得到你的怜悯。我用我的付出来让你感觉到说我不是那么的坏，你要打我的时候呢，也不会打那么的重。虽然我做的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实在是凭着爱心做的，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信仰，我很希望我们的信仰逐渐的用这个来实践它，不要再去太多的争执，这种字啊，这个那个东西，我已经争执了五六十年了，这个字那个字，这个原文那个原文，真的会让人疲倦。而且呢，永远没有定论，永远没有定论，不会骗你的。但是爱呢，每一次都有一定论，每一次你付出都有一种喜乐。那种辩论呢，你每次辩论完之后呢，回去还要再继续翻，还要再怎么辩，很紧张的，很紧张。所以当你进入爱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一切都非常简单啊，原来我能够在神面前这么的坦然，我知道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很坦然。就像你对一个朋友付出爱的时候，他再怎么怪你呢，你都无所谓，对不对？我们中国一句话嘛，就是我已经人尽义尽了，又怎么样？我对我来讲已经做好了，你不能了解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更何况那能够了解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祈求神呢，让我们的信仰从此呢不要那么的紧张，不要那么充满着这种为了信心呢而争斗，能够进入一种状态，我要用我的爱，用我的付出来让一切呢逐渐的完美。那在这完美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一定会加添我们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行善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所以信仰到最后变成一种很喜乐很平安的信仰。你每一天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不是辩论输赢，而是我已经付出了，我已经尽我一切，将我整个生命都付出了，我已经在神面前呢无愧了。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这个教会不但蛮有信心呢，而且呢有更多的爱，让这个信心呢显得非常圆满。求神祝福，阿们，谢谢。